古云飞在旁边过来了。梁子，我去对付这个秃驴，你看怎么样？于良一看师叔说话了，不便阻拦，好吧，师叔，你向来知道这个昆仑僧的武艺可不假堂，望师叔可留神注意。
你放心吧，来传。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跳上小船，飘荡荡直奔大船，离着大船还有两丈多远。古老剑客把脑瓜一拨了，脚尖一点船板，噌窜上大船，稳稳当当来到昆仑僧近前。老伙计，认识故人吗？
弥陀佛。
你不是小个子古云飞吗？
正是老小。
昆仑僧啊，
哎，怎么说呢，
我以为该说的话已经都说完了，你八九十岁的人竟敢在战场上杀生害命，你忘记你是个出家的和尚，连我都替你有点可惜呀。可现在劝说你为时过晚，因为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，迟早要把你抓住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。昆仑僧，你折腾不了几天了，你知道吗？
废话，
顾云飞，你不用说大话压人嘛，今儿个就是动真格的，你要把老僧给赢了怎么说都行，要赢不了我先结果了儿子老妹。接着大力昆仑掌扑面砸来，古云飞深知昆仑僧的厉害，因此夹着小心跟他在船上对掌。但这古云飞呀，可打不过昆仑僧，还不是差的一点儿。没到三十个回合，古老剑客就有点手忙脚乱，哎呀，心中暗道不好，照这样打下去，我这条老命真得扔在这儿了。得了，也别顾及脸面了，点到为止，干脆回去换旁人来战昆仑僧。想的这他是超招变脑，但为时过晚了。昆仑僧以闪电般的速度缠跳到古云飞背后，扬起巴掌就是一掌。古老剑客再想躲来不及了，这一掌正拍在后心上。多大的劲，把这么大的剑客古云飞从战船上打到水里边去。等徐良赶紧派人驾小舟捞人，把古老剑客打捞上来，一看夜已绝气身亡。古老剑客这一死，大伙难过透了，特别是徐良抱着尸体是放声痛哭。就在这一忙乱的时候，金睛好斗梅良祖已经窜上大船，因为他跟古云飞是亲师兄弟，要怎么徐良管他叫师叔呢？这老哥俩把孩的弟兄同堂学艺，到了这么般年纪了还形影不离，那号称山西二绝呀，师弟丧命他能不痛心吗？因此梅老剑客利用大伙没注意的功夫窜上大船来斗昆仑僧。昆仑僧一想，我抓不着徐良，拿他代替也可以呀。 因为他是徐良的老师啊，把他打死也就等于打死了徐良啊。
想着这库伦森冷笑了两声，
梅良佐，莫非你要学古云飞？
不成，老猴崽子，我叫你嘴呀，今天你老爷爷要给我师弟报仇，进来。
你看梅良祖这能力也敌不住昆仑僧，
六十个爪面被昆仑僧手起掌拍
拍在后心，梅良祖的功底儿比古云飞还硬着一点，就这样忍痛扶伤败归本队。等也上了船了，也见着大伙了，梅良祖就支持不住了，把嘴一张，鼻子口喷血。徐良赶紧过去把老师抱到怀里，一看老头已经不中用了。梅良祖断断续续的对徐良说：“孩子，看着你成名，为师高兴啊。长江水后浪推前浪，我有了接班人我也就放心了。不过学与腥风何时是了？孩儿啊，师不替你担心，我已经不能跟着你了，望你好自为之。”老剑客还想说什么，哇一口血又喷出来，脑袋一歪，绝气身亡，把徐良疼的当时就背过气去，众人无不落泪，
都恨透了这个卧佛昆仑僧。
正在这时，白春的两个老师马天书、马天池、华外二老双双登上大船来战昆仑僧。80个照面左右被昆仑僧手起一掌，把马氏弟兄也打倒在船台，马天池当场毙命，马天书被昆仑僧提起来扔到水中，当徐良派人救回来夜已绝气身亡。一转眼的功夫四老毙命，这个形势是直转急下。陶福安忍无可忍，哎，埋怨徐良和白玉瑞，叫我过去有多好，你们这一劝说我这一犹豫，好把四个人给搭上了。这回啊谁劝也不行，陶福安说什么也要整死这昆仑僧给四老报仇。小船把他送到大船上，陶老爷子来到昆仑僧近前。昆仑僧啊，
认识老朽否？弥陀佛。
昆仑僧脸上那胖肉奔奔直蹦，心说坏了，闹了半天老陶头也来了，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？干脆我也见好就收吧。这昆仑僧啊比狐狸都狡猾，他要想伸手得看看对方是什么人，有把握他才伸手，没把握干脆他不碰钉子。他明知道不是陶老剑客的对手，他敢碰吗？他也顾不得脸面了。昆仑僧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，陶福安，你不要逞能，贫僧累了，等我休息片刻再来会你。说话转身就走。陶老一看他要溜，那能行吗？运用气功把右手一扬，哎，照昆仑僧的后脑就是一掌。
两个人离着三丈来远呢，那这一掌能拍什么？
能，
百步神拳无影掌，拳指这气劲儿，掌没挨什么，气力到了。可昆仑僧这乐子大了，啪的一下，往前抢了十几步，是扑通栽倒。但是这昆仑僧不简单，也有硬功在身呐。虽然说挨了一掌，但是没有致命的危险。他爬起来还跑，陶福安二次用力，哎啪，又一掌，又把他打倒在地。就这样还打了他三掌。昆仑僧觉着胸膛发热，眼睛发花，暗道不妙啊！索性已经到了栏杆边上，头往下一扎，砰，是落水而逃。等他回归本队之后，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。弥陀佛，没想到我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。金灯剑和夏随良把他的衣服扒掉一看，好嘛，后背有三个巴掌印，那也就是昆仑僧换别人砸死了。赶紧命人给他用药和服药，扎着昆仑僧宫底扎实，吃了药之后时间不大就恢复了正常。夏随良一看陶禄亲自露面，自己也不能待着他，他站起来了，告诉身边的方天画和詹峰二位堂主，你们二人代替我掌管全军，在我前军会他。可这么多高人呢，不希望他去。英光大法师古月过来了，
阿弥陀佛，
老剑客用不着你，陶禄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贫僧不才，我去会斗于他。没等着金灯剑客同意呢，这古月飞身上小船就来到梁军镇。等他跟陶禄一见面，房叔安就喊上了，
老爷们，站在您面前的这小子叫古月，人送绰号叫阴光大法师，他会打阴光掌啊，故此得名。他可是罪魁祸首，不能轻易的饶了他，最好抓活的。
其实方叔安说的太对，他怕陶禄不了解情况。白玉瑞在后头一喊，老人家，舒安说的是对的，要活的。陶禄都听明白了，老剑客点了点头，你就是古月不成？
不错，这是贫僧。
好，来得好啊，正好抓你到案打官司，现在就缺你，你去这官司就可以了结了。你还让老夫费事不成？你废话，你陶福安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你的百步神拳无影掌打旁人成，打我不好使唤，拿命来。古月晃双掌大战陶福安。这陶老剑客要往常啊，其实忠厚，乐呵呵的跟寿星老似的，老本这个但能容人且容人，老也下不了狠手，今天一反常态。为什么呢？四老死的那么惨，他还能稳得住吗？他要给对方再留情，就没有人味了。因此陶藩老剑给一伸手就使出了绝招了。就这样打斗到80个回合，没分胜败了。陶福安使了一招叫云龙三线掌，哎，双掌掏阴光法师的肩头，阴光一扁这身子， 郝老的双掌走空，但是这是假招，也是虚招。最后这一招叫乌龙探爪，抓他的脑门子，这样他没躲开，砰这一下正好把阴光法师的脑门子给掐住。陶老一较劲儿，哎呀，能把他脑瓜盖给他开一下。再看阴光法师眼珠子都鼓出来，哎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。徐良可急了，
哦，老人家要活的不要死的。
陶福安这才一松手，把他劈倒在地，拧胳膊把他给生擒了。徐良赶紧派人像拖死稿一样把他拖在小船上拽到队伍之中，派人严加看管。夏随良一看，呀，转眼的功夫阴光大法师叫人家活拿了，可沉不住气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古月是个最主要的人物，倘若落得开封府严刑逼供，他把这点老底全给抖了出来，那可就坏，连他全得被牵扯到里边。要知道这样，还不如早下手把古月给宰了，那样可以杀人灭口啊。因此金灯剑客夏随良再也稳不住了，甩衣服披三间匕首，越是点手换小船。他周围那么多人呢，都劝他，老剑客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您甭过去，我们去得了。
不，谁也不要多说，我非得登场不可。夏遂良上了小船之后，把他送到正中央的大船上，他手提三间匕首钺来到陶老的近前。
陶福安，咱们又见着。陶老一笑，
不错，又见着了。
夏老剑客，别来无恙乎？其实这句话是损他，你听好吗？
好什么呢？
现在夏遂良啊，怀揣着25个小耗子，叫百爪挠心呐。金灯剑客闻听此言，把眼眉一立：“
陶福安，我有个要求，
说吧。”
什么要求？
我奉劝你赶紧把古月给我释放，你要把他放了，有些条件咱们都可以慢慢的谈，如果不放，陶福安呐，讲不了输不起，我就得拿你抵命。
夏老剑客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
我老陶头有什么能耐？随便抓人，随便放人，是方才老朽一时侥幸把他给拿住了，但是放与不放，那得开封府的人说了算。
那你问问徐良吧，答应不答应？
问问白云瑞应允不应允？人家不同意，我说跟不说是一样。老皮肤，少要在我的面前卖乖，既然你不肯答应，你就拿命来。
给夏随良这回一登船呐，就是稽查了，把三间匕首钺的五金链子挂上，对陶老就下棋毒手。
那么前文书咱已经不止一次说过， 陶福安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？但是现在除了陶老之外，又没有一个人能顶得住夏遂良，因此老头子就硬着头皮横下一条心在这硬仗。20多个回合过去之后，把陶老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。那位说他的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么厉害，怎么不打夏遂良？其实啊，不是不打，打不动，因为夏遂良的功底儿在那搁着呢，打上跟没打一样，再者一种也打不上。那夏遂良的身法够多快，陶福安比人家差着一大截呢，因此老头子倍感吃力。正在这时，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二老驾船赶到。登上大船之后，诸葛元英口诵佛号无量天尊，夏遂良你已经恶贯满盈，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，而往哪里走？陶老剑客不必惊慌，咱们三个人大战于他。应该哪回啊都出现这样的场面，一个人打不过他，就得两三个凑成一伙对付他。本来诸葛元英对夏遂良比较尊重，见着就劝，今儿个怎么不劝了呢？把该说的话已经说没了，劝也没用了。而且夏遂良越劝越深，如今已经身犯不赦之罪，只有把他拿住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，因此没词儿可说。三个人大战夏遂良仍然分不出高低上下，
无何